您好，刘教授，感谢您抽空接受 SBS 本次采访啊。本周一啊，澳大利亚免疫技术咨询小组最终批准并发布使用建议的这个莫德纳的二价新冠疫苗加强针。很多朋友也许有所耳闻，但有些朋友可能就完全没有听说过了。刘教授，您可否简单的介绍一下这种新的二价疫苗跟我们之前打的原始版本的这个莫德纳疫苗有什么不同呢？它会不会比原始的版本更加的有效呢？
首先呢，这个所谓的二价疫苗的话，它是专门针对最近的这些个病毒的变种主要是 Omicron 开发出来的一种新的疫苗。那么过去的疫苗的话，它是在那个原始种的这样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哈。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所谓的二价疫苗的话，那当然它的效价应该会更高一些，否则的话也就没有必要开发新的这种种类的疫苗了。所以呢，可以肯定的说，这个二价疫苗肯定比原来的那些个疫苗呢效果会更好一些，更有针对性一些。
那有些朋友啊就会想，那我是不是应该等这个二价疫苗最终在这个澳大利亚完全推出上市了以后，我再预约我本来应该要预约的这个疫苗接种呢？您是怎样的一个建议啊？
我的建议是不要等。那中间呢可能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大家都很容易理解。那么首先呢，我刚才说过，这个所谓的二价疫苗呢是针对这个 Omicron 开发出来的。那尽管现在的主要的流行的病毒的话的确是 Omicron， 所以呢这个二价疫苗它的效果呢的确比原来的原始疫苗的效果呢要好一些。但是呢病毒还会在不断的变异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原因。你等到什么时候？等到这个二价疫苗已经开始在澳洲上市后，在接种疫苗的时候，说不定那个时候呢，这个病毒又发生变异了。所以呢，建议大家没必要等。那第二个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无论是这个原始的疫苗，还是现在的二价疫苗来说的话，其实它的效果呢，都还是相当好的，尤其是针对这个重症疾病和死亡来说的话，它的这个效果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高的效率。
那所以说您对这个广大民众的疫苗选择相关建议的话，首先是如果切实有计划要去预约这个疫苗接种的话，不用刻意去等这个二价疫苗来上市。
对的，从科学研究开发的角度上来说的话，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新的疫苗在不断的发掘过程中会不断的出现。所以呢我们最重要的是呢是要保护好自己。从澳洲的情况上来看的话，大家现在不应该掉以轻心，因为尽管我们各种措施都已经放开了，那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这个新冠感染之后它的病死率的确不高，的确是比较低，但是存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绝对的感染的人数很多。在这个澳洲的话，那我们现在看到就一半以上的人可能都曾经感染过了，所以它这个数量非常的多。我们所谓的病死率指的是感染了病毒的这些个人里会有20%多的人因为这种病毒感染而死亡，这一个死亡率是比较低的。但是你看一下，如果感染的人数很多，即使是感染之后的死亡率很低的话，你把它核算出来，核算出来的绝对的这个死亡人数它不低的。而且对于有一些个基础疾病和年龄比较老的这样一些个老年人来说的话，还是危险性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话，那就是要及时的保护好自己吧。
那现在我们很多人会觉得，我去哪里也没有人查我的这个 vaccine certificates 了，我还有必要去一定要去打第三针和第四针的这个加强针吗？
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
嗯，
那这个因果关系应该是这样子来看待了。那的确当各种这种防控措施基本上都放开了之后，那这就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面临的感染的风险会增高。因为之前的话有各种各样的防控措施，可能我们接触这个带病毒的这一些个人员的机会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那现在的话暴露这一个病毒感染的这个机会呢就会更高一些。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更多的是要靠自己来防护。那么首先第一个可能就比较这个有明确的这个效果的，那就是接种疫苗了。它不光是这个减少这个重症和死亡，同时的话它还可以比较好的去预防我们这地方所说的这个感染病毒之后所造成的这个所谓的 long COVID 这样一种 就是长期的慢性的一些个症状的这些个问题。除此之外的话，当然我们也可以采用其他的保护措施，比如说戴口罩。所以从我们这个个人防护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正确的逻辑关系应该是，就是因为放开了，所以呢可能我们的风险会更高一些，所以更应该去保护好自己。
那关于这个之前政府提到的这个 up to date 和这个 overdue 的这个概念啊，因为现在大家好像也就一个是没有人查了，一个是大家好像对 COVID 也不是那么的在意了。您的建议是在什么样，就是上一针接种多久之后应该去补接种这个加强针？
我觉得就根据这个澳洲的相关的一些个权威机构所提出来的这些个建议，一般来说的话3到6个月那我们就可以去接种加强针了。这个病毒可能会长期的存在下去，可能我们还得做好准备，以后的话说不定每年都得去打疫苗。但是现在还在开发新的疫苗，还会有一些个不同的一些个变种会出现，那么这些个新的疫苗在未来开发的过程中的话，那很多这个科学家都在考虑，那是不是能够把各种不同的这种变种的这样一些个病毒的这个防护的取得有防护效果的这种疫苗呢，给它混在一起，这个我们把它叫做通用型的这种疫苗了。那么另外还有人在考虑，那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新冠的这个疫苗和那个流感的疫苗呢结合在一起来进行接种。那么至于这以后的话，是不是说会变成每年再去接种一次的话，这就得看整个疫情的这个发生和流行的这种状况了。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年轻人的这个第四针啊，因为其实政府也已经发布了相关建议，是年轻人是可以选择接种第四针的。当然对于我们50岁以上老年人来说是强烈建议啊。很多年轻人会想说，我需不需要上一针接种6个月以后要不要再补一针呢？
这个对于每一个年轻人来说的情况可能是不太一样的。第一呢，现在的新冠的疫苗对于预防感染的这样一种效果来说的确不太好。对于年轻人来说的，一方面疫苗本身起到了保护作用，另外一方面的这个年轻人如果没有基础疾病的话，那他本身的抵抗力就会比较强。但是我刚才说过了，他可能又不能够很好的预防感染。那么出于这两个方面的这个原因，政府才会说啊，那我们年轻人可以自己去选择吧，因为毕竟在年轻人中发生这个死亡和这个重症的这种情况呢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对这个病毒目前的理解并不是非常的完整和全面，尤其是所谓的 long COVID 这个问题，什么样的情况下哪些个人会发生这种所谓的 long COVID， 而 long COVID 对我们整个人生未来来说的话影响到底有多大，那这个还有待时间慢慢的去进行探索的。那么甚至有一些个就是根本就没有太严重的这个症状的这些个病人来说的话，也会很长时间里头的话都经历到这一些个症状的这个困扰，所以对这些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小心一些。就是如果能够避免感染的话，那当然尽可能避免感染了，更不用说这个重症的这个问题了。那目前来说，我刚才说过，就是因为我们各种其他的防控措施基本上都已经放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保护自己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武器呢，当然就是这个接种疫苗了。